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今天有机会站在这里为大家做一个分享。首先我们还是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是你给我们每天的灵粮，求你用你的话语浇灌我们，让我们每天可以在你的话语中成长，也求你特别祝福我们接下来的分享。求你洁净孩子的嘴，让我真的能传讲出来和你心意的信息，也保守我们接下来分享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想分享的题目是寻找安全感，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题目，因为按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时代和社会，看起来是一个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我们吃的用的，按说是应有尽有，包括而且现在生活越来越方便，这种互联网啊、社交平台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让我们好像有无穷无尽的信息。有很多很多方便舒适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真的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其实有些东西是越来越缺乏，比如说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之间的关系，其实特别在大城市里面越来越远，大家都是匆匆忙忙的。另外一个，安全感实际上就是我们现代人、现代社会的一个稀缺品。现在的人往往是缺乏安全感的，经常处在一种焦虑和各种各样的压力、不确定当中。比如说，我们随便举一些常见的例子啊，像我们每个人常常都会有生活上的压力，成家立业，要养家糊口，要好好的工作，我要有一份工资，或者我需要挣足够多的钱来供养我们的家人，或者也有工作上的特别的压力，因为现在的工作，这个整个社会它节奏越来越快，实际上它每一个工作，它要求你要不断的优化自己，让自己的产出尽量短的时间有尽量多的产出。实际上人也是需要不断的优化自己，所以这个 optimization 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包括我们当中的学生，如果比如说大学生的话，他实际上在每一个学期也都需要好好的，有很大的压力，需要好好的学习，因为需要有好的成绩单，这样将来才可能找工作的时候能找到更好更合适的工作。包括我们当中那个中学生、小学生呢，他们同样需要好好的学习，因为他来自很多来自同学之间的竞争啊，来自父母的压力，因为现在父母都望子成龙，而且将来呢需要有好的成绩才能上更好的学校或者上更好的大学，可以学更适合更好的专业等等。我们做父母的呢也都有抚养孩子的压力，比如说父母也担心这个孩子将来的出路、将来的职业等等。我们自己本身实际上在身体上也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焦虑，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过敏啊、感冒啊，或者有的时候甚至膝盖出了问题等等各种样。 当身体越来越不如意的时候，但人有的时候就会慢慢也会影响到这个情绪，影响到这个心理。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在这个社会当中，这个社会实际上也有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就包括我们现在所处的德国社会，在整个社会治安好像现在是慢慢比前些年要差一些了，因为现在包括比如说这种入室偷窃的案件好像越来越多了，而且另外一个就整个欧洲啊，世界上实际上也都是，它也都存在这种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但凡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大的那个event， 都需要很多的警察、很多的警力在那里保护等等。另外一个就是说，对未来也有很多不确定性。我相信这样的例子就更多了。举个小小的例子，比如说前几天那个刚刚新闻报道说，德国原来法定的退休年龄是大概65岁，对吧？后来是计划说1965年之后出生的人67岁退休。哎，那前几天那个新闻报道就说，而且是有专家正式建议说现在不行了，这样的话，因为这个养老保险基金会出现大的问题，所以现在建议应该改到69岁。退休，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说，从整体来讲，好像我们整个社会都在进行一个正在做一个大的转型。在整个社会的话，它正在快速的进入一个新的这种数字化的时代。也就是说，现在整个德国社会在不停的讨论这种叫所谓的 digitalization， 对吧？而且有非常多的专家都预测说，我们这个大的社会转型，现在大多数的工作种类它到时候都会被废弃或者被取代掉。所以这人听到这些信息都会问啊，那么将来我还有将来我的孩子他们可以做什么工作，或者他现在学的东西是不是适合将来，我现在做的工作是不是过个20年之后、10年之后还会有吗？所以在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常常缺乏安全感，常常有各样的焦虑。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圣经里的一个人物，我们看看他的人生旅程，特别是看一看他在焦虑当中他怎么寻找安全感，然后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这个就是刚才江瑞姐妹也带我们读了的何西阿书，这两段短短的经文，实际上它是先知何西阿他浓缩了雅各一生最重要的一个经历。他借这两段经文来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提出警醒，提醒他们应该像当初祖先雅各一样归向神。不过因为雅各这个人呢，他的详细经历实际上是记在创世纪25章到49章，因为创世纪总共就50章，所以有大概含过那个雅各一生时间的就有25章，可见雅各确实是创世纪里面非常非常重要，在神的眼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非常值得我们去了解。雅各这个人真的是非常有意思，他是一对双胞胎里面的弟弟，他和哥哥还在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就开始互相争斗了，而且刚刚出生的时候呢他晚了一点点出来，但他好像不甘心，所以他这个小 baby 不甘心成为老二，所以他出生的时候用手紧紧地抓住他哥哥的脚跟，所以因此也得了这个名字叫雅各，因为这雅各这个名字就是紧紧的抓住的意思。我尝试那个用一个图来列举一下雅各一生重要的经历，因为雅各时间关系我们不可能一起来读雅各这一生的经文，我把他主要的一些经历在这里列了一下，我们试图从中看出他的性格和主要的一个心路历程。首先我们可以说雅各他是一个个人意志非常强的人，他一生基本上都在努力的打拼，不停的奋斗，他争取这个争取那个，而且他这个人还非常机灵， 甚至可以说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非常狡猾，他喜欢占别人的便宜。比如说刚才提到他还没有出生就跟哥哥打，对吧？出生了以后紧紧抓住哥哥的脚跟，可以说他很早就开始了他的奋斗人生啊。后来他还占他哥哥的便宜，而且跟那个舅舅拉班呢，他也是长达20年，两个人斗智斗勇。但是呢，另一方面，这个雅各他一方面能力很强，意志很坚强，但另一方面他是又是一个非常缺乏安全感、非常焦虑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实际上那个雅各他是特别为神所祝福的人。圣经上有告诉我们说，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就已经告诉他的母亲利百加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小的那就是雅各，对吧？所以就是说神已经告诉他妈妈了，说雅各注定要成为一个民族的祖先，而且他的民族要强过他哥哥以扫的民族。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就雅各的妈妈肯定会把这个那么重要的一个从神来的信息好好的告诉雅各，对吧？但是看来这么重要的一个信息也没有给雅各带来很大的安全感，他还是非常担心他的哥哥将来以扫会因为哥哥是长子，他会得他爸爸的产业，所以而且他这个弟弟要服侍哥哥，所以他心里面没有安全感，他心里面焦虑，所以他就开始尝试用自己的办法来改变。所以我们可以看，就说首先的话，那个雅各他用红豆汤和一些饼，他诱使他哥哥以扫把他长子的名分出卖给自己，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但尽管如此，有这个长子的名分骗来了已经，但他还是没有这个安全感，所以后来他又另外想了一个办法，在他妈妈的帮助之下，他假冒他哥哥，然后骗取了他父亲以撒的祝福，结果这件事情做的引发了严重的后果，他哥哥以扫的仇恨之心如此之大，以至于以扫说，等到我爸爸去世之后，为他手上满了日期之后，我就要把雅各杀了。所以后来那个雅各就被迫独自一人，他逃离了他这个家，而且他这一离开家，他一离开就20年，他从此再也没有见到那位疼爱他的妈妈了，真的也是让人很感叹的一件事情。可能这里我也想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各位弟兄姐妹，估计雅各逃离家乡的时候大概是什么年纪？估计大概什么年纪？这里面没结婚，对，没有结婚。这里面的经文实际上没有直接记载的雅各的年纪，但是按照那个创世纪后来记载发生的事情，包括特别是雅各的儿子约瑟的经历，约瑟的年龄可以反推算出来，实际上雅各逃离家乡的时候他是77岁。所以也可以对比一下啊，就说亚伯拉罕他被神呼召，他离开家乡哈兰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是75岁，然后呢摩西在旷野牧羊，这时候神呼召他去带领埃及人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时候摩西是80岁。所以我们看看这三个人的年纪，77岁、75岁、80岁，可见神是非常有耐心让人成长，让人积累人生的经验，然后再好好使用的。当然了，就说这几位当时他们的人寿命都比我们现在长多了，所以雅各实际上就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是吧，那个雅各他在97岁，因为他20年之后77岁就变成97岁了，这个先知还称他为壮年，因为他也确实是身体还非常好。那么首先那个有特别重要的一段是雅各他当时仓皇从家里逃走逃命的时候，他独自一人，他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惨的 状况，因为他一个人走到旷野，他走那么远的路去那个他舅舅，就是他以前祖先来的那个地方。用雅各后来自己的话说，我只拿着我的杖，我的手杖啊，我实际上他是真的是一无所有，一无所依。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神在梦中向雅各显现，并且祝福他，给他特别大的音喜。这一次特别的经历啊，也让雅各知道神真的存在。你看，神给雅各的音喜说，我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所以雅各他通过这个神的应许，他知道啊，哎呀，这个是真的是神啊，真的神在这里，他是我祖父亚伯拉罕的神，是我父亲以撒的神。但是呢，雅各的回应好像就显出来他这个雅各这个聪明人啊，他好像在跟神讲条件一样。他说，神如果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又给我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为我的神。但是在这之前，对不起，你没有做到这个条件的话，我就还不认你，是大概这个聪明人的这个想法。实际上在那个经文里面，其他一些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确实雅各在他流浪的这20年当中，他认这位神，他知道这位神有那么一位神，但这个神是我祖父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但还不确定是不是我的神。其实我们人往往也有的时候有雅各这种心态啊，我们其实认识到这个世界有神的存在，可能并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正如那个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实际上人看到这个宇宙的浩瀚无边，宇宙的奥妙，看到世界万物包括人的这个奇妙的存在，一个经过真正认真思考的人，相信神的存在真的是应该比较自然的事情。但是尽管如此，可能人还是会跟神这么说，神啊，如果你存在的话，如果你真的在那里的话，请你帮助我怎么样怎么样，我就相信你。至少我自己以前是做过好多次这样的祷告。但是尽管雅各他的回应是这样的，好像在跟神讲条件，让我们其实也很受安慰的是，就是说从雅各接下来的经历来看，神并没有因为雅各的不确信而生气，神确实信守他的承诺，而且始终保佑雅各，总不离弃他。所以这个也是接下来雅各后来他这一段经历，他在舅舅拉班家20年，实际上这个舅舅也就成了他的岳父，因为他在那里先是工作了7年，辛辛苦苦工作了7年，没有任何工价，结果就娶了第一个妻子，是吧？但是结果舅舅拉班没有把雅各喜爱的小女儿拉结嫁给他，而是把老大莉亚嫁给他，掉了一个包。结果雅各为了娶到莉结，又花了7年给岳父拉班无偿的工作，所以两个7年加7年14年，做了14年的工作。所以那个雅各在舅舅拉班家的20年，实际上是经历了无数的磨练和苦难。用雅各自己后来的话说，他说，他亲口对那个岳父拉班说的，他说，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羊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 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 你都向我索要，我 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尝试这样，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哎，这真的是一个充满血泪的控诉一样。但在这20年里面，我们可以真的可以想象，雅各一定是处在一种非常焦虑、非常强烈的不安全感之中的，因为他辛辛苦苦做工，却被自己的亲舅舅欺压，不仅欺压他做工、改变工价，还让他不能专一得到自己专一的所爱。因为他明明他喜爱的是舅舅的小女儿拉结，结果舅舅却欺骗他，硬把大女儿也嫁给他了。他在忍受这些身体上的磨难，被舅舅欺压的同时，让他心里面还有一个巨大的阴影，让他始终焦虑，始终，因为他始终担心害怕他哥哥以扫会来杀他。可能他的不安全感有两方面啊，他一方面害怕这个哥哥以扫会来追杀他，可能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在责备自己，在问自己，我当初欺骗了哥哥，欺骗了父亲，他们还会原谅我吗？而且神，这位神，如果他真的存在，他会审判我，会严厉的惩罚我们。所以这种种的问题，实际上都是雅各他非常心里面非常拿不准的问题。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啊，那个雅各他处在这种极度的焦虑和不安全感当中，他在20年当中，他后来从岳父家出逃，他要回到家里面去。在这个出逃的过程当中呢，神呢他先帮助雅各解决了他岳父追赶他的问题。实际上刚才那一段话，雅各说的那一段话，实际上就是他岳父追上来的时候，雅各对他控诉的这一段话，结果确实是有神的帮助，结果这个岳父后来也没有把他抓回去。但是呢，过不久他遇到一个更大的挑战，是什么呢？他哥哥以扫带着400人迎面而来，所以雅各一下非常害怕，而且圣经里面说他非常惧怕，而且愁烦。而且尽管在这个时候神呢也让他看见哦有神的军兵在那里，但他仍然对神没有信心，所以他想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来应对。所以他有一些措施啊，因为他确实很聪明很能干。他第一个就是他打发了人去探一探他哥哥以扫的心意怎么样，他到底是他的想法是怎么样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他把他底下的这些人口畜生他分成2队，他避免全部被杀，而且呢他自己想躲在这个整个他所有队伍的最后，他来逃避危险。第三个确实他做得比较好的，就是他向神求祷，求神可以保守他。如果我们仔细来看那个神雅各对神的求祷，雅各说在创世纪32章第9节，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族本地去，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2队人，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连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请大家注意啊，他还是说的还是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以撒的神，他心里面还是没有认这位神为我的神。所以实际上雅各这样求祷之后，他心里面还是没有安全感，没有平安。他继续用自己的方法，就是说第四个方法，就是说他派人给那个他哥哥送礼物，他希望这些礼物可以打消那个 以扫的恨意，对自己的仇恨。所以我们从上面那个看，雅各他用自己各种各样聪明的方法，所以他尽管经历了这个神的带领、神的恩典，还是想着、哎、我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来度过这个难关。但是呢，在最后，雅各心里面还是害怕，还是紧张，还是焦虑，所以他把这些人都打发过了当时的一条河之后，他自己一个人留在那个地方，他才苦苦地想：我怎么办？我到底怎么办？我怎么过这个难关？哎，就在这个时候，神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引导他。这里面有一幅画啊，是一位法国画家画的，当然不见得是完全是符合圣经。这个神他来和雅各摔跤，而且他和雅各摔了一整夜的跤，所以这个也真的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那个经文是只记了两节，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他不过，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将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可能就说雅各他有可能把这个人当成是以扫派来抓他的人，所以他拼命的跟他打。他确实看这个画里面他蛮有肌肉，所以他那个决力要取胜。不过我们肯定知道，对吧？不是神的力量他打不过雅各，而是他要借这个整个摔跤这么一个过程来训练、来磨练雅各。这个神实际上是让着雅各的，但是在最后的时候，他让雅各，他摸了一下雅各的大腿窝，雅各的腿立刻就瘸了，立刻就瘸了。实际上，他雅各这个时候他身体就有残疾了，他没办法再争强好胜，靠自己强壮的肉体，靠自己强壮的肉体，靠自己的力量去面对接下来有可能和哥哥以扫的这个冲突了。所以雅各这个时候他彻夜摔跤，但他最后的时候看到，实际上这个人，实际上后来他认识到这是神，这个神只要轻轻地弄一下他就不行了。所以他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软弱，他也认识到这个神的全能。所以在这个时候，他通过这件事情，神为什么来找雅各摔一晚上的跤呢？就是因为借助这个事情，他来训练，来让雅各真正的明白，这个神是大有能力的神。雅各，你不要只靠自己的力量。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的何西阿书12:3-4说的，这个时候雅各才真正认识到，当我的身体也没有那个力量，在我最软弱最害怕的时候，他向神流泪祷告，他在这里面面对面见到了神，他恳求神要为他祝福，他跟神说，如果你不为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他真的是像他的名字说的那样，他紧紧地抓住，就抓住神，神啊，你一定要为我祝福，你一定要与我同在。哎，真的，经过这个奇妙的经历之后，雅各他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变，因为在被神触摸之前呢，这个雅各他是躲在队伍的最后面，他很害怕，但被神触摸之后，实际上他行动已经不便了，他原来是很厉害的，对吧？这时候他已经行路不便了，而且他一瘸一拐了。他倒是勇敢地坚持，他要到队伍的最前面去。所以等到后来那个见到以扫的时候，以扫看见雅各瘸着走过来，而且他一连七次俯伏在地，态度非常非常的谦卑，而且他的这种态度真的就把以扫对心里面埋藏多年的这个怨恨就化解了。当然这里面相信这里面也一定有这个神的做工在里面，所以兄弟两个在仇恨了20年之后抱头痛哭，然后雅各内心 20年的焦虑和不安全感也终于得到了释放。在这之后，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雅各他在示剑筑坛，他给这个座坛取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实际上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神是以色列的神，因为以色列就是雅各，因为雅各他跟神摔跤之后，他得到了新的名字叫以色列，所以神是以色列的神，这个碑的名字实际上就表示雅各真正的认神为自己的神，就说神是我雅各的神，是我的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稍微来总结一下雅各的心路历程啊。我们可以看到，就说刚开始那个雅各他跟他哥哥争斗，包括骗他哥哥的长子名分啊什么的时候，好像他没太有跟神有什么提到神啊，跟神祷告啊或者什么，好像他跟神没有太大的关系。等到后来呢，他出逃的时候，包括出逃过程当中，他在他舅舅家岳父家20年的时候，他相信神在那里，而且知道这个神他是祖父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但是还是他缺乏这个安全感，内心一直是焦虑的状态。但是呢，他在危难当中他为神所破碎，他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软弱，认识到我只有靠神，我只有靠神，我才能继续走下去。所以那么一个大的转变，让他真正认神为自己的神。而且我们也可以在创世纪里面读到，在雅各其实他真正认神为自己的神之后，不是说他就没有苦难了，不是说他就没有遇到挑战了，实际上他后来还遇到很多苦难，包括比如说他女儿遭到玷污，而且儿子们闯下大祸，把一个族的人，整个城的人给屠杀了。然后呢，另外包括他自己的长子跟自己的妾乱伦，另外呢还有就是他的爱人拉结早早的就去世了。而且到他晚年的时候，大家都很熟悉的，他晚年的时候儿子们互相妒恨，把他的最喜爱的儿子约瑟，要杀他最喜爱的儿子约瑟，后来把约瑟卖到埃及去。当然后来呢，雅各也带着他全家，他不能住在他的家里面，而是不得不下到埃及，聚集在埃及，作为一个客居的人在埃及，在外乡人当中，实际上这些对雅各来讲，他一样都是很多很多的苦难和挑战。但是呢，这个雅各不同的是，雅各他真正让神进入自己的生命之后，他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他还是依然紧紧的依靠他的神。我们在创世纪第47节31章就可以看到，那里面写得很清楚，说于是以色列在床头敬拜神。他在年老的时候，身体不好的时候，他即使在床头，他还是拄着拐杖，他得时不得时，他一样也要敬拜神。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寻找这种安全感，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雅各的心路历程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我像世人一样，如果我不认识神，我相信，或者我刚开始不认识神，到后来慢慢，哎，我知道，哎，有可能是有神，但是呢，这个神有可能跟我没太大关系。那这个时候，这个神真的就有点像上周那个拜德姆斯在我们当中正道的时候提到的，那时候的神对我来讲可能就是一个远处的神，他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实际上这个时候我是缺乏安全感的，就像雅各那样。但是呢，这里面我们真的需要那么一个愿意被 神破碎，认识到自己的软弱，专心依靠神的那么一个转变，生命的翻转，让神真的可以真正的认识到这个神是我的神，真的是跟我的神，可以真的让神进入我的生命之中的话，那我心里面就会有属灵的平安。就像刚才提到的，让神进入我的生命当中，不是说我从此之后就没有苦难了，就没有挑战了，就或者说我就一天到晚只是就是在那一切依靠我的神，我什么事情都不做，
实际上不是，
而是说有了苦难，有了这些挑战，但是我们有真正的属灵的平安。我们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说，他给我们留下非常宝贵的那么一个平安。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平安，不是说我们不会遭遇苦难，而是说能胜过苦难。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33也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所以有这样属灵的平安，有这样属灵的盼望之后，也不是说我们就不再作为了，而是说我们完全顺服神的带领去努力的作为。我们这里面可以也看一个例子，我们来看历史上18世纪的有一位伟大的那个宣道家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这个人非常有意思，约翰卫斯理他的父亲是一位英国乡村的那个牧师，约翰卫斯理和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他们先后都在那个一起在牛津的基督教会学院学习，而且在这个学习期间呢，他们就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呢一起组织了一个社团，他们非常有这个进前的那个心智，花很多的时间一起研读这个基督教信仰的书籍，而且特别是他们不仅仅是学，而且身体力行，比如说他们经常会去探望监狱的犯人，给他们传扬福音。另外呢，他们在生活上也非常严格谨守，过一个非常合乎规矩的生活。到了后来呢，他和他弟弟一起离开英国，他们接受当时那个政府官员的呼召，去说去美洲宣教。但是呢，约翰·威斯理他在美洲宣教的工作进行的其实不是非常好，因为尽管他非常勤奋工作，努力宣教，但他当时一方面缺乏经验，缺乏一个好的这种工作组织的方式，但另外一方面他非常强求，勉强这个信徒要遵守非常严格的规条，所以他整个的宣教工作做得并不顺利。结果后来就有一位基督徒来问那个约翰卫斯理，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认识耶稣基督吗？约翰卫斯理回答说，哎，我当然认识他，我知道他是世人的救主。可是这位基督徒又问他，对的，但是你自己是否确知他已经拯救你呢？你是否已经确知他已经拯救了你呢？结果这个问题让约翰卫斯理苦恼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他不知道确切的答案，因为他没有真正的让神进到自己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的神，所以他不知道我凭我的能力所努力在做的这一切的工作，这一切的宣教，这一切的爱心，是不是可以让他在神那里得奖赏，让他可以得救呢？他不知道， 所以他没有谢谢
答案。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这个问题苦恼了他非常非常长的时间，所以以至于后来他问自己，我在这个美洲这个地方做拯救别人灵魂的工作，可是谁来拯救我？我在这里做拯救别人灵魂的工作，可是谁来拯救我？我们可以想象啊，那么一位他有坚强意志、勤勤恳恳传福音的宣教士，他内心没有得救的安全感，以至于他就完全停止了，他就完全停止了在美洲的宣教工作，他立刻动身回到英国，他要重新来寻找神。在后面当然他有很多的经历，但他最终他有一次真正的领悟到，他要寻找到这个神，真的是要寻找到我的神，他要把他自己的这些能力、他自己的这些作为全部放下，他要破碎自己，不是说因为我做的这些工作，我做的这些宣教的工作，不是因为我对这些老百姓、我宣教对象的爱心，不是因为我做这一切我可以得到神的救恩，可以让神来救我，而是完全需要凭信心来完全依靠神。所以他在那时候也真正认识到，要因信称义，而不是像他以前那样遵循律法，仅仅靠敬虔来寻找神。所以他通过这个真正的翻转，生命的翻转，他真正寻找到了我的神，就像雅各一样，不再是我祖父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是我的神，我的神。结果约翰威斯利他的信仰和生命得到一个完全的更新，结果有了这个更新之后，他后果真的他的我的神有这个力量，他完全有这个力量，他带领和推动了整个英国福音派18到19世纪一个非常轰轰烈烈的福音大复兴，所以成为教会历史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心里面还是常常会焦虑、缺乏安全感、缺乏平安的话，我们不是说只是像世人一样去做心理调整，去寻找安全感，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更好的、真正的平安。真的，让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像雅各、像约翰卫斯理一样，来寻找我的神，我的神。主耶稣基督不只是世人的救主，不只是别人的救主，他更是我的救主。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是我的神，我的救主。我最后再讲一件小事就结束今天的分享。我的女儿大约在4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非常奇怪，因为她每次她和我或者妈妈在外面一起走的时候，她老是紧紧地贴着爸爸或者贴着妈妈。哎，后来终于他有一个机会说清楚了原因，因为什么？因为他非常担心这个天什么时候会突然塌下来压着他，所以他想紧紧地靠着爸爸妈妈，这样天压下来的时候爸爸妈妈更高啊，可以有爸爸妈妈顶着。真的，各位弟兄姐妹，做一个类比啊，如果我紧紧地靠着天父，这位创造掌管世界的天父，我还需要天塌下来吗？我还需要担心害怕吗？感谢主，阿们。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